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新唐人新闻周刊的节目时间了。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事务首席记者程翔被以间谍罪判刑事件引起包括亲共人士在内的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到底中共有什么证据判决程翔呢？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接下来请收看相关的报道。另外也请继续收看旅居法国的中国民主阵线法国负责人张健的精彩访谈。好，现在就请进入这周的新闻周刊。中国总理温家宝星期四结束了对德国的访问。温家宝此行讨论的议题之一是推动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有分析认为，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支持的态度没有改变，默克尔不会走施罗德的路线。默克尔本人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目前不在欧盟的议程上。德国将成为明年上半年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温家宝此行也跟默克尔讨论了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议题。德意志电波电台报道说，默克尔的前任施罗德支持取消对中国的军售禁令，但是默克尔已经表示不会走施罗德路线。分析家指出，欧盟的力量平衡在改变，以前法国、德国与中共站在同一边，推动解除武器禁运，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在欧洲只有英国的帮助，现在不同了。默克尔上台之后，英国与德国的立场一致，而法国是一个弱势政府，整个欧洲的气氛不利于推动这个议题。温家宝日前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中欧峰会上也重提中国的要求，希望欧盟取消对北京实施的武器禁运。不过欧盟在联合声明中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欧盟执委会主席巴洛索和轮值主席国芬兰总理范哈能在面对记者询问时也都避谈解禁的问题。此外，默克尔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谈时明确指出人权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普世的价值。默克尔还针对2008年即将举行的奥运表示，北京政府必须重视新闻自由。就在温家宝抵达德国前夕，默克尔政府的人权事务官员诺克才严厉批评中共通过新的通讯社管理办法。温家宝在本周三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和财政部长布朗举行会谈时，布莱尔称他与温家宝坦率公开地讨论了人权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国际上其他的大事件。
今年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五周年，近3000名遇难者家属9月11日聚集在纽约的世贸大厦残骸，为死去的亲人默哀。美国总统布什在当天晚间发表电视演讲，向民众讲述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发起的反恐战争。日本皇室40年来首名男丁，未来将登基成为日皇的小皇子，星期二9月12日在东京私立爱育医院举行传统的命名仪式后，被宣布命名为悠仁。15日午前，日本二皇子背继子，抱着新生儿子悠仁出院，让日本民众首次目睹了小皇孙的风采。在中国大陆，一种叫做摇头丸的毒品在首都成千上万家拥挤的舞厅里泛滥。现今中国大都市的白领阶层成为新一波的吸毒者，爆发或使用消遣性毒品正在急剧增加。根据官方数字，中国的海洛因吸毒者超过70万人，北京已经登记了超过20000名吸毒者。分析人士说，主要是由于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城市夜生活的兴盛。针对台湾14度扣关联合国失败，台湾总统陈水扁13日晚间在总统府与美国议会议员、学者和国际媒体举行视讯会议。会中除了针对中共打压台湾外交空间予以谴责之外，同时表示台湾将继续正面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澳洲外长唐纳因为连续4年签发限制澳洲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澳大利亚使馆前拉横幅的证书，在2005年6月8日被告上法庭。本月11日，此案再次在堪培拉高等法院举行聆讯。澳洲外长唐纳在今年7月曾提出和解要求，同意停止签发这个限制法轮功学员拉横幅的证书，并愿意支付原告的律师费和所有诉讼费用。但法轮功学员认为，他既不承认以前签发的证书是错误的，也没有保证今后不再签发类似的证书，没有和解的诚意。 苹果电脑公司 Apple Computer 星期二宣布即将开始提供迪士尼电影下载服务，此举目的是为了使其 iTunes 在线音乐商店成为数码娱乐服务的一站式商店。苹果电脑公司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度推出名为 iTV 的设备，售价是$299。美国大肠杆菌感染疫情已经蔓延到了20个州，已经造成1人死亡、94人感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官员表示，这次大肠杆菌感染的罪魁祸首可能是袋装的新鲜菠菜，而全美最大的有机食品自然的选择表示自愿收回上市的袋装菠菜。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在香港颇引人关注的程翔案，但当时案件还没有判决。在拖延了几周之后，中共最近以间谍罪判处程翔5年刑期。作为一名中港人脉广阔，而且在香港人眼中是一位标准爱国者的资深媒体人，程翔的判刑引起香港各界非常大的反响，甚至传统的亲共派人士也纷纷表示难以接受。到底中共有什么法理依据判决程翔，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事件又给人怎样的反思？下面请看本台来自香港的报道。
8月31日，被关押16个月之后，新加坡海峡时报首席中国特派员程翔被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消息传来，香港各界哗然。陈翔关注组及香港记者协会随即召开记者会，指责中共对陈翔的判决不公平及不能成立，而且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判决不仅会对新闻采访工作起到寒蝉效应，对内地各部门正进行的各种调查研究工作产生挟涉作用，更会对两岸三地学者交流活动投下阴影。
香港记者协会对案件过程和结果都极为不满，指无人知晓所谓国家机密如何界定，判决将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造成重大的冲击。
可能他不会再好像以前是无畏无惧来到去做他自己的工作，可能最保险的他就是采用的方法，用这个国家讲的一些新闻资料，然后才再来报道。到时候究竟我们还有没有这个言论自由，我们还有没有这个新闻自由呢？
香港民主党对判决表示非常遗憾。陈翔的大学校友、相识30多年的民主党副主席何俊仁直指案件是政治审讯，涉及中共的政治权力斗争。
是一向都是属于是支持北京政府的人都好，都会觉得是一个政治的审讯。预早有杀结果，预早呢是透过是打压好像程翔这类人呢，来到达到其他的政治目的。
远在北京牢狱中的程翔透过律师坚称自己无罪，也从来没有认罪，并强调不服判决一定会上诉。面对低调营救依然迎来丈夫入狱的结果，留在香港的程翔妻子刘敏仪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在宣判6天后首度公开参加声援程翔的公众集会，表达心声。
我们已经结婚23年，我深信你一身清白，光明磊落，既无损害国家利益，又无危害国家安全。如果公义得到伸张，我深信你一定很快就会回来我身边，继续相爱、闹交、讨论、倾偈，一切又回复到从前一样。
集会中，新闻界、法律界、宗教界、政界人士及陈翔好友纷纷发言，谴责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陈翔。伤感之处，不少知名人士都禁不住掉泪。
因为我想我们人人都会以为我们真是善良爱国的人，所以程翔是代表我们大家。怎么一个善良爱国的人可以500日没有自由，可以被判5年。
如果对一个一身朴素的爱国者说他是一个间谍，简直对他一生最大的打击。
30万买到一个程翔，各位朋友，30蚊就买到犹大，30万、300万、3000万都买不到一个程翔，然后还去做间谍。
陈翔被判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事件甚至让很多亲北京人士也感到寒心。 包括港区人大代表徐世民和曾毓成都主动地致信中共求情。这对陈翔案的报道上，香港左中右的传媒几乎一致认为是一宗冤案。那为什么中共对陈翔的指控难以让港人信服呢？
中共新华社公布判词内容，指陈翔通过参加台湾某基金会的时事研讨会，与该基金会的薛某、戴某结识。陈翔在明知该机构是间谍机构的情况下，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将他人从北京等地向其提供的涉及国家秘密及情报的有关文字材料提供给薛某和戴某，并用化名获取酬金港币30万元。据香港媒体报道，某基金会指的是台湾欧亚基金会。这家基金会只是一间台湾普通的民间智库的基金会，有公开网站，时常举办研讨会。香港不少学者，甚至中共所谓四大护法之一的许崇德都有和他来往。对有关指控，基金会发表声明否认，并称从未找陈翔约稿。熟悉中共法治的香港法律学者王友金指出，有关判决疑点重重，无法令人信服，特别是无法证明此基金会是情报组织或间谍组织。
第一个证据呢，一定要证明这个基金会的重塑的政府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第二呢，我们一定要证实这个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是哪里的，是捐献的还是政府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财政来源。第三呢，我们一定要证明这个基金会的头头是谁，他的领导人是不是有官方的背景、官方人员。第四呢，我们要证明呢，他这个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是不是情报组织。
王友金还说，根据中共的法律，还需要证明涉嫌人是故意参加间谍组织，否则不能控以间谍罪。但无论是从新华社的报道，还是陈翔本人的背景，都很难相信他有故意参加的动机。
中国有一句古语，指鹿为马。在中共的思维下，中港台的那些民间智库可都要小心误触雷区，被指为情报机构。而陈翔案另一个有争议的论点就是陈翔自首论。
新华社判词中说，陈翔主动交出其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的笔记本电脑，因此法院认为陈翔应该以自首论。但有意思的是，这部电脑是陈翔在4月22日被捕后，为证明自己清白而主动托人带上去的，却成为定罪的证据。陈翔的朋友对此深感不平。
自首就是首先那个人承认自己有罪，忏悔了，然后就去自首。但是程翔的行为是他坚信自己无罪，他自辩，他自白，而最后竟然是自投罗网，自掘坟墓，然后用回自己叫人带入他的电脑去指控回自己，这个是冤案啊。
陈翔妻子刘敏仪也反驳说，这是中共强加的帽子，
就是自动投案才是自首，因为他根本没有犯罪嘛，不存在那个自动投案。
中国共产党一贯宣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坐过中共监狱的人却大都流行一句话，叫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陈翔案令人想起九评共产党里面的话，中共的九大基因之一就是骗。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能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陈翔的遭遇也令人深思。
面对外界的质疑，中共始终没有公开回应。由于中共自身案件涉及国家机密，判决书不能全部公布，但与此同时，一封相信是陈翔判决书的全文在网上流传，外界相信是中共首肯下抛出的。这是继去年情妇传闻后再对陈翔抹黑的手法之一，让人确信陈翔有罪。熟悉中国内情的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认为，中共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坚决要定陈翔的罪，并让人民相信陈翔有罪，这就是党文化起的作用。
共产党是很，你知道是非常死要面子的嘛，他抓了他还承认，如果他不给你判一个罪，那不承认共产党抓错了，抓了以后发现你这些东西跟人家定不到罪，他就会想办法给你搞罪嘛。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案子实际上是整个共产党他的从他那种就说怎么样政治文化哈，就说那种 特务治国的那种，就是又一种冤案。
蔡咏梅认为，今天中共造成的冤案实在太多。陈翔案虽然是一个悲剧，但由于案件受到广泛的关注，也让更多人从中能够透视中共法治的黑暗，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中共的真面目。时事评论员王玉民就这样说道：
我哋伟大嘅社会主义祖国啲公安人员、情治机关同本地嘅黑社会系有密切嘅联系嘅。事实上，世界上最大嘅黑社会就系中国共产党，所以程翔，你话佢系间谍喎，你斩咗我头都唔信啦。
或者所有爱国嘅人，所有关心新闻自由命运嘅人啊！都要不屈同埋不懈，所谓不屈就是你唔能够屈服于权势，一定要讲，有任何嘅场合都要说话，但是更加重要嘅是不懈嘅努力。
据悉，陈翔家人已在9月8日提出上诉。据香港媒体报道，案件有可能不获开庭审理。陈翔事件关注组则发表声明，强调中共必须依法开庭二审。新唐记者梁真、倪秀仪在香港报道。
近日在网络上流传着一组中国各地的标语，被网民称为令人捧腹、忍俊不禁、心酸落泪、悲哀、哭笑不得、中国特色等等等等。不过呢，有评论人士指出，以后应该纠正为中共特色。下面就请我们一起看一下。在我们今天新闻周刊的焦点话题中，我们继续播放张建时事访谈系列。旅居法国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法国代表、中国民主阵线法国负责人张建回应吴宏达等对最近揭露出来的中共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真实性的质疑。
前段提到的活体摘除的事情，也有一些人组织提出异议，会有那么多人吗？会有这些可能吗？曾经我开始也怀着有些质疑的态度，但是呢，当我真正的看到一篇文章关于解二战的时候，在犹太人在被迫害的时候，在被杀戮的时候，外界几乎无人可知啊，当有一个人将这样的资讯告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说，他说 OK， 我相信你所说的，但是我不相信。所以说这今天在中共那么已经做出了这么多杀戮的事情啊，那么多的器官遗体的摘除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些摘除的也许有自己奉献的啊，是器官买下来的，那也有很多是从犯人来的。
这里提到吴宏达所说的，关于吴宏达先生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劳改基金会的负责人。那么他创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呢，本身是想揭露中国在劳改的过程之中，在监狱里是如何虐待啊这个人权的啊，所谓践踏人权的这些事情。但是呢，在以往的过程中呢，他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关于1989年的时候，在重庆啊。有几个人被以纵火犯啊被抓起来，被枪毙了。那整个这个被枪毙全过程的照片呢，是我们这个在法国的啊，也叫高原，这位朋友提供的啊。 他也全部登出来了，也介绍了那个被枪毙的情节。其实那几个人都是被冤枉的啊，根本就不是点火的人，反正就是在前面被抓到了。那么上一次呢，他也在美国做了一个关于这个活体啊扒皮的事件，也就是304医院，是北京创伤医院。这个创伤医院是做什么呢？就是被烧伤被灼伤植皮这个过程。那哪有那么多新鲜的皮可以植呢？就是和那个监狱联系好啊，和那些被枪毙的死刑犯的执行机关联系好。那么在枪毙的过程之中，他们这个这些人准备好，然后304医院都做好准备了，刀具都带着，人刚刚被枪毙，然后迅速把尸体拿过来，把他们需要的可用的那些皮，比如大腿内侧，把他们全部割下来，然后放到他的这个培养液中，然后赶紧送到医院，然后已经准备好植皮的过程，那么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植皮。那么这个过程呢，其中有304医院的这个医生啊，逃到了美国，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公然站出来就指出了这一点。那么而且这个吴宏达呢，又带着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又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议会啊，国会作证啊，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当大纪元时报将苏家屯的事件披露出来以后，在初期的时候，吴宏达也接受了采访啊，他关于那些中共这个移植器官，包括在监狱怎么虐待犯人这些事情，他也做了系列的解说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呢突然反口啊，在偷偷的给美国国会啊写了一份报告，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他的目的呢，就说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他说他自己啊，那么多年做一个案例都那么费劲，你们一下就推出来了上千例大纪元，他认为这是谎言，不存在。同时呢，他也到欧洲，一些这样的人权组织也做了这样的言论，说这些事情不存在。由于他过去多年一直从事这些事情，那么他的言论呢，起到了很多作用。那么为什么他从最开始支持到迅速的反对呢？那么我们从最近看一系列的报道，包括在加拿大一些相关的人权人士、人权律师一些中立人士啊，做了一系列报告，从中共在中国近些年来上万例的这些移植器官，这些是已经公布出的案例，没有一例证实说这些器官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有部分是通过亲属捐赠肾或捐赠一些部位，那么多数其他情况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说这种事情是一定存在的，需要被调查。那么在苏家屯包括在其他各种监狱，这种事情都是发生的。那么以前吴先生一直都是承认的发生这些事情，他突然说不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说从他前后的这个矛盾的过程啊，足以证明啊，他说话在说谎。同样就吴宏达先生个人而言，那么在1995年的时候啊，他曾经去中国大陆，说是去调查一些监狱情况，他被捕了，而且被判刑了。那么怎么很快就放出来了？难道他真是什么著名异议人士吗？我们看当初有许许多多关在监狱里的许许多著名异议人士，但是他很快就放出来了，因为他在里边写了所有的投降书。因为当他出来偷到国外被放出来反口的时候，中共把这些投降书已经公布出来了。我想这样一个啊，面对中共被抓捕了之后如此软弱，做了一个叛徒投降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角色，那么今天他说的话有什么理由吗？有什么可资讯的吗？ 所以说吴宏达先生所做的这个行为我认为是可耻的，那么这样的人是不值得尊敬的，他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更不代表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也更不能代表任何有正义和良知的人。那我也正告他，他这样的行为只能是帮那些打压啊、伤害这些弱势群体、这些修炼者的人的忙，我希望他能够有所更改。因为前一段他在苹果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呢令我很惊讶，他包括对这个三大媒体啊，特别大剧院时报，关于包括对吴宏达和其他事情的一些批评，他提出了异议。那么于杰呢，在以往包括这个镇压和破坏修炼者的过程之中，也包括在其他的场合啊，对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对中国的维权，特别是宗教维权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学者。但是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我认为他由于对许多事实的真相了解的不够充分，就写了这么篇文章。那么在我跟他交通的时候，我也清楚地跟他讲了，如果我认识许多朋友，我经常对他们讲，就是说他们也经常跟我沟通，认为比如说大剧院时报或者三大媒体什么地方报道的不真实，什么地方怎么怎么样，什么地方怎么怎么样，那我只是问他，我说你具体的说哪一点不真实，于是他们说不上来。那我说，如果你认为共产党报道的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三大媒体报道的一定是虚假的，那么你认为共产党报道的都不是真实的，那么其他的媒体你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仔细看一看。我曾经认识一个华侨啊，也是我一同事，问我这个大剧院报道那些酷刑就像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说这种时代根本就不可能。我说你进过监狱吗？没有。我说好，你就随便问问国内进过监狱的人，这些小刑法报道还不够全面呢。于是他就无话可言了，许多人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实，完全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还是对中国的现在的执政者啊所制造的监狱之外，或者说他所制造的黑幕之外的那个太平盛世啊充满着幻想，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对张健先生的访谈今天就播放到这里，下周我们将为您报道张健对高志胜律师维权、最近被捕等事件的观点，请留意我们下周的新闻周刊节目。同时我们也希望您对我们的节目提出宝贵意见，您的意见请寄到我们的电子邮箱 newsmagazine@ntdtv.com。 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